三二一，走你。上个周末我和我的一个朋友一起去了都灵，看了一场尤文图斯的主场意甲比赛。主要是因为我的朋友他是从小就是都灵那个尤文图斯的球迷，然后他十分的想去主场朝圣。然后完了之后呢，他就问我说：“哎，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我说：“好啊，反正我也没什么别的事情。”然后我就一起和他，去了都灵，意大利的都灵，看了这场意甲的倒数第三轮，尤文图斯对，博洛尼亚的比赛。博洛尼亚不是现在排意甲中游吧？好像没有降级之忧，也没有踢欧战的可能。所以我以为比赛之前，我以为这场比赛肯定是很稳的了，因为尤文图斯现在，上周比赛之前，他和那不勒斯相差4分，然后联赛还有3轮，所以如果这场比赛他赢了的话，然后那不勒斯又输了的话，基本上他就夺冠了。然后，那不勒斯这场比赛是踢，这轮的比赛是踢谁？都灵还是不知道谁，就是主场踢都灵。然后，我们周五晚上，开车往意大利去，从德国，我们一行一共4个人，然后周五晚上下班以后开车去，往意大利的方向，穿过，奥地利，经过奥地利一点点。然后穿过瑞士，到了意大利北部。意大利北部有一个湖，叫科莫湖。我们在科莫湖附近的一个小镇上，订了一个 Airbnb，然后当时在那儿住的。然后第二天早上，星期六早上，然后就开车去了科莫湖边儿。然后，科莫湖它是一个人字形的湖。然后我们就到刚好就是它分叉那地方，就是比较俗的说的话，就是那个人字形的裆部的那个顶点。然后我们就跑到那儿去，开着车跑到那儿去。然后天气也挺好，完了之后就去，游览了一下风景，然后喝了杯咖啡，完了之后就出发去了都灵，去看比赛。我们当时前天在都灵，住的是一个酒店，然后比较市中心吧。然后我们把车停在酒店之后，就去都灵市区逛了一下。感觉我在我的印象中，因为都灵是一个工业城市嘛，因为菲亚特的总部在都灵，菲亚特克莱斯勒，这个巨大的汽车集团的总部在都灵，所以我当时以为都灵肯定是一个工业城市，然后，什么也没有，然后就是，有工业，然后有钱，这样，但是实际上好像并不是，因为我们去了都灵的市中心，感觉还是，十分的有历史感吧，然后有。非常那种叫什么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在市中心有一个广场，然后有市政厅呀，然后之类的，博物馆呀，什么皇宫啊之类的东西。我们在那儿随便转了转，然后晚上就去那个尤文图斯的主场，就是叫现在也他们也叫安联球场吧，也被安联赞助了，然后叫阿尔皮。足球场还是二杯二皮二杯，足球场去看球，然后球赛是晚上8:45，我们大概到6:30的时候就去了，因为我的那个朋友他是尤文图斯的死忠嘛，心情非常激动，然后很想早点过去，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之后，我因为之前经常在德国看球。德国看球的话，就是比赛开始之前，你就明显的能感觉到球场周围弥漫着酒精的味道，大家都在那儿外边，球场外边狂喝啤酒，然后 就像是去夜店似的，你夜店里边酒贵，你先在外边先给自己喝个半醉，然后再进去玩，这样玩得高兴，然后也花得来省钱。然后我们在意大利，当时我觉得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外边没有人什么拿着个酒瓶在那喝酒那种感觉，就是大家都井然有序，然后完了之后往里走。外边也有那种小摊儿，然后卖，比如说围巾，然后球衣啊，当然很多都是就是盗版的，然后什么迪巴拉的什么大旗子呀，什么之类的这种，然后我看见那有一个小摊儿卖吃的，然后面包夹肉呀，什么香肠，然后有啤酒。然后我就说，哎，我说赶紧让我在我在咱们进去之前，让我先喝点儿。然后买了2瓶啤酒在那喝，5欧一小瓶，就是330毫升的5欧元。我当时觉得，哎，这酒真贵，不知道那个酒厂里边得多贵呢。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就喝完了就进去。进去之后离比赛开始还有大概2个小时，1个半小时这样。然后我们的座位当时，是在，客场球迷看台的旁边，紧挨着的旁边，中间就隔了一道玻璃墙。然后，我们是在下边那一层，就是稍贵的那一层。我们坐在那儿，完了之后就在那儿开始等着。然后，其实比赛开始前1个多、1个半、2个小时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往球场里边走了，也有很多人照相。然后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跑到第一排去照相，然后，去拍。后来他在那儿拍那个球员热身呀什么之类的。我因为不是尤文图斯的球迷嘛，我就在那儿待着，然后看，到处东张西望的。然后待了一会儿，我就跑去那个什么，又买了一瓶啤酒在球场里边。结果发现球场里边的啤酒比球场外边便宜。我真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好像是卖4块5，就是说比球场外边便宜5毛，也是同样的啤酒，嘉士伯什么之类的。然后拿着啤酒，我就在那儿看，就是他们的那个赛前训练、赛前热身嘛，大概比赛开始之前半小时的时候，球员出来赛前热身。然后，我在看他们赛前热身的时候，感观察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就是他们，尤文图斯那个球队主队嘛，他在选择在自己的，主队球迷看台，就是，球门背后的那个，就是跟客场球迷看台相对的那个方向的，球门背后是他的那种死忠球迷的看台那种感觉，包括在德国也是这样嘛，就是。有一片儿不是南，一般在德国一般是南看台，是那个死忠球迷的看台。然后我观察到比较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会进行热身的时候，比如说跑跑步呀，拉一拉韧带呀，完了之后就开始经过球员开始那种射门练习 射门练习完了就是伊瓜因，我记得伊瓜因状态特别差。就是射门全打飞，要么就地平球，要么就打飞，打飞了之后球不就飞到那个球迷看台上了吗？我观察到的非常有意思的点是，就是那些球迷他们拿到抱到球之后，会把球他不会据为己有，就往下扔，扔到就是那个球迷看台的第一排。第一排之后，他也不会把球还给那个球队，他们会自发的把就是踢上看台的球给第一排的小球迷，就是那种虽然我离得很远，但是我能看得出来，就是那种小孩儿、小朋友，就是会把球给他们。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温暖的画面吧，就是温暖的一个点。然后。我还想说的，就是我们不是坐在那个客场球迷看台旁边嘛，就是到客场来看球的球迷，来支持自己的喜爱的球队球迷，博洛尼亚的球迷，相对来说就稍微极端一点，就是那种死忠，要不然就是 就是来发泄的那种感觉。嗯，又一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坐在不是紧挨着那个玻璃嘛，就是隔和那个客场球迷看台只隔着两层玻璃，然后我们是比如说紧挨着玻璃是1号座，我们是二三四五，我们4个人2、3、4、5号座。然后后来来了一个哥们儿，他穿着尤文图斯的球衣，然后可能是尤文图斯的球迷，啊，他坐在1号座，就紧挨着那个玻璃。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刚好留意到这个细节，就是从那个客场球迷看台的下边往上，就是顺着那个阶梯往上走来一个，就是穿着蓝色套头衫的那种意大利18、9岁的青年吧。然后他走过来，走上来之后，看见这个穿尤文图斯球衣的这个球迷，然后他就对着那个玻璃吐了一泡口水，就是对着那个人，啪，吐了一泡口水，然后嘴里念念有词的说什么什么，就我感觉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们能那么投入啊，那么仇恨，就是只要你是我的敌对的那个队的支持者，我就恨你，我就想向你吐口水，我觉得这一点也挺逗的。然后完了之后，后来比赛就开始了，上半场好像第20多分钟的时候，那个布冯就是尤文图斯的门将，那个40岁的布冯，失误了，他把球就是在对方的那个进攻的紧逼之下，他把球传给对方进攻球员，然后应该是尤文图斯的中后卫叫那哥们儿叫什么？意大利人。我想不起来了。在 FIFA 里边还买了他呢，想不起来了。然后他就被迫犯规了嘛，就是点球。有博洛尼亚在客场，尤文图斯联赛领头羊的客场，然后拿到一个点球。然后那个发点球的那个球员还把球罚进了，然后有博洛尼亚1-0领先。然后第三个非常有意思的画面就是，博洛尼亚那个球进了之后，博洛尼亚的客场球迷就完全沸腾了。他们本来就是那种稍显有一点极端的那种球迷嘛，就是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觉得特别兴奋，特别高兴。然后就有一个很胖的意大利大妈，她从看台的我们是紧挨着他们的一头，她从看台的另外那一头冲，就是来回跑，一边跑一边咆哮着，然后两只手竖着中指，对着所有的就是她目之所及的所有尤文图斯球迷狂竖中指，然后一边竖中指一边咆哮，一边带着她全身的肉上下颤动，我觉得也是特别有意思。然后，由此引申出来的一个第四个画面，我是不是说了三个？第四个画面就是我们当时坐在就是下边那一层看台的最顶上，然后我们背后就是栏杆嘛，栏杆后边就什么也没有。然后我们前面一排，我们四个人前面一排坐了一大家子人，就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女儿5个人，一共他们也来看尤文图斯球迷，那个看他们也来看尤文图斯的球，但是他们都没有穿球衣，或者说是没有脸上没有画什么尤文图斯队徽啊，或者说是怎么样来表明自己的就是球迷的身份嘛？我以为就是那种普通的球迷也来看看足球赛，然后一家人度过一下美好的家庭时光，然后。刚才说到那个博洛尼亚进球了之后，然后不是那个意大利大妈就是冲过来狂竖中指吗？当然还有很多，别的球迷在那儿拍玻璃，就咚咚咚拍玻璃，然后嘴里喊着咆哮着，大概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进球了什么之类的，就是你们呀，傻叉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狂竖中指。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我坐在我前面的，坐在我前面那一排的那一家子最右边是爷爷，就稍显有点坐立不安，感觉有点着急。另外一个有点着急的人是 坐在我们前面那一排一家子最左边的那个妈妈，就是他们带着一个小女孩，可能10岁左右吧，最左边是妈妈，她有点着急。妈妈旁边是爸爸，爸爸抱着女儿，爸爸旁边是爷爷，是奶奶或者外婆，然后奶奶旁边是爷爷或者是外公，然后外公和妈妈这个时候或者是爷爷这时候就有点着急了，因为尤文图斯落后了嘛，然后就觉得哎有点垂头丧气的。然后过一会儿就是那个中场休息了，中场休息的时候，博洛尼亚1-0领先，然后完了，进入了下半场。下半场尤文图斯换上了那个道格拉斯科斯塔，以前拜仁的那个边锋。他上来以后，一下子尤文图斯就攻势非常的活跃啊，然后整个比赛也就是有了很大的起色，然后很快，我记得应该是很快，道格拉斯科斯塔就策动了进攻，然后应该是博洛尼亚球员造成了博洛尼亚球员的乌龙吧，扳平了，然后。这时候，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坐在我们前面那一家子的妈妈，她一下子就像刚才的那个，博洛尼亚球迷的那个大妈似的，就是特别激动，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就突然爆发出来那个情绪，然后就也不管自己的女儿在这儿，然后不管自己的老公在自己旁边，然后对着那个博洛尼亚科的球迷狂竖中指，然后狂喊，我当时觉得特别逗。然后完了之后，整个球场也沸腾了嘛，因为主场球迷，也都特别兴奋。然后扳平了，下半场扳平了。之后过了，没多久，尤文图斯又进了一个，好像也是道格拉斯，科斯塔策动的进攻。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反超那个球的时候。这次按捺不住的人是就坐在最左边的爷爷或者是外公，他就是一下子从那个座位上蹦了起来，然后狂拍玻璃，就是拍隔着主队球迷和队球迷的那个玻璃。然后这个时候他旁边的那个奶奶或者外婆就觉得特别的，尴尬，然后就觉得就拽着那个爷爷或者外公穿的那个背心儿，就是棉背心儿，叫他不要那么激动，给他拽了回来。我就在他们后边看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逗。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爷爷奶奶一定是，或者是外公外婆，这个外公外婆，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这个妈妈的爸爸妈妈，因为这个外公的性格完全。就是体现在了他们的妈妈的身上，然后与此同时呢，就是爸爸抱着女儿，一直全场比赛都非常的安静，也没有什么过激的情绪啊，也没有什么站起来咆哮什么，只是一直和自己的女儿互动，然后说跟她说，哎，要加油呀什么之类的，然后跟着那个主场球迷在那鼓掌呀什么之类的，就这种，我觉得，我希望我的推测是对的。然后，那个妈妈除了是就是在进反超进球的时候特别激动，然后在那狂竖中指之外，就是下半场，然后尤文图斯的球门在离我们这边很近，然后这个妈妈就下半场掏出来手机，对那个尤文图斯的那个门将布冯一顿狂拍，然后感觉是那种布冯的。脑残粉就是一边拍一边就是嘴角上扬浮现出那种非常幸福的微笑那种感觉，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那个妈妈一定是那个布冯的死忠球迷，然后也是尤文图斯的球迷，然后他的爸爸也就是小朋友的外公，应该是我的根据我的推测也是尤文图斯球迷，他可能从小。就不跟着自己的爸爸来看尤文图斯球赛这种，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后来尤文图斯从0-1到反超，到扳平，到反超，然后最后3-1，然后非常稳的拿下了这场比赛。然后，我的朋友也非常高兴。然后这种，人生的球赛的大起大落，就像人生一样。也是一件，反正我 在一场比赛能够体验到这种落后到扳平到反超到最后奠定胜局，也算是足球的魅力体现的淋漓尽致了吧。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一趟到这边就是到都灵来看球，也算是非常值了。然后，最后我们走的时候，走到球场外边，也遇到了，就是刚才坐在我们前边的那一家子人，然后我们还跟他们说啊，再见呀，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都非常高兴，因为尤文图斯进球了嘛，赢球了嘛，然后，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件非常的可爱的一件事情，然后大概这就是我想分享的几个小细节吧。我希望，大家能够，有那个画面感。可能我之后也可以把，就是我拍的，悄悄拍的他们那一家子看球的时候的照片，发出来，然后这样跟大家证明这一切都不是我编的。然后，今天大概就到这儿吧，拜拜。